谢谢新纪传道带领我们敬拜啊，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神，愿荣耀、颂赞、尊贵、全能都归给我们至高的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福音朋友们，大家平安。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你愿意花一个礼拜的时间到一个地方，只为了做一件事情？你可能是为了要去远方见一个重要的人，你可能是为了要去参加一个国外的会议，你也可能是要参加一个特别的旅游，你也可能什么事都不想做，只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思考一些事情。但不论什么样的事情，我相信对你来讲，这肯定一定是一件重要的事。今天的经文在一开始28节就提到，约有8天的时间，耶稣带着3位最亲近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到山上祷告。到山上祷告固然可以不受打扰，可以更专注的祷告，但耶稣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用了约一个礼拜的时间带门徒到山上去祷告？显然一定有他重要的目的。在福音书，每次当提到耶稣祷告的时候，就表示有一个重要时刻的来临。当然这里不是在告诉我们说只有重要的时刻才祷告，这里是告诉我们祷告的重要性。特别是当你越不想祷告的时候，也正是你最需要祷告的时刻。彼得、雅各、约翰都是基督的门徒，跟从基督的门徒，你我也是跟从基督的门徒。那我们要如何来跟从基督呢？今天我们就要从这段经文来看如何来跟从基督。跟从基督的第一点，就是要正确的认识基督。28节告诉我们，主耶稣到山上祷告是紧接在耶稣说了这话之后，可见这两件事情是有着密切的关联。耶稣到底说了什么话？现在让我们把场景拉到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因为耶稣不久前就在这里问了门徒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这个问题听起来让人有点摸不着头绪，这答案不是很清楚吗？这就有点像马牧师问我们说，你们说我是谁一样。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却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耶稣今天也要问你我这个最核心的问题，耶稣是谁？世上从古到今，甚至我们可以讲说到以后，许多的异端都是在基督论上面出了问题。耶稣不是想要做民调，耶稣也不是想要知道自己有多受欢迎，耶稣在乎的不是他自己，耶稣在乎的是每一位跟从他的门徒，到底对他认识有多少？到底对他的认识是否正确？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就会有错误的期待；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认识基督，我们就没有办法正确的来传讲基督；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就不知道要如何来跟从基督。这就好像你要到内湖信友堂，如果你不是搭文湖线，你就到不了。即使你搭对了文湖线，如果弄错了方向，你可能会去到动物园，看到可爱的猫熊。当然，你也可能来信友堂的这个路上，先搭其他的线，再转文湖线。但总之，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我们才会有正确的方向。当彼得听到耶稣的提问，他 仍然不改喜欢当代言人的作风，他就对耶稣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基督就是他们所期盼神应许要差来的那位拯救者，那位弥赛亚。马太福音记载，当彼得做出这样的信仰告白时，耶稣对彼得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福音朋友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也渴望能够得到福气，成为一个有福的人。耶稣在这里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得着天父的指示，能够真正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就是一个有福的人。约翰福音也说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但是就在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之后，耶稣却对门徒说，他必须要上耶路撒冷，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这对门徒来说简直是晴天的霹雳，是希望的破灭。他们好不容易盼到基督，盼到弥赛亚，满心期待着这位伟大的君王，这位拯救者能够带领他们脱离长久以来的外族统治，让他们可以重返荣耀。但耶稣竟然在这关键的时刻说他自己要被杀。这就好像你等待很长的时间，终于等到了一家你梦寐以求的公司，而且你就跟在老板的身边，你在准备大展身手实现梦想的时候，这位老板跟你讲说他决定要离开。这时候彼得实在按耐不住，他马上跳出来阻止耶稣说，这样的事万万不可发生。就在不久前，彼得才被耶稣称赞，但是彼得这时候被耶稣责备，他成为被恶者利用的工具，因为他不体贴神的意思，他体贴人的意思。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恶者的诡计之一，就是让我们人常常去体贴自己的意思，而不去体贴神的意思。我想彼得不忍心看到自己所爱的老师受苦，这是人之常情。彼得期待光荣的时刻赶快来临，这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耶稣说，这是人的意识，不是神的意识。人的意识跟神的意识常常会有落差，有时候是相差甚远，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不会太在乎神的意识是什么，我们只在乎我们人的意识能够成就就好。更多时候我们是分辨不出来什么是神的意识，什么是人的意识。但是神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要去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的意向之一就是要看重圣经。当时对某些跟从基督的人，包括耶稣身边的门徒而言，基督就是荣耀、全能、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跟随基督就代表可以享受某种能力和一切的好处。事实上，今天的基督教信仰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人常常会按着自己的意识来跟从基督，成功、财富、名利、医治、上天堂最重要，能够满足需要最重要，至于其他我们不需要太在意。我们应该没有忘记，耶稣在正式出来传道之前，撒旦就是用尽了世上的荣华、富贵、权势，用各样的方式要来试探耶稣。 要耶稣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彼得虽然认出耶稣是基督，但是他对耶稣真正的认识实在还有一段距离。这也让我们感到惊讶，跟耶稣这么亲近的彼得竟然也会如此。所以当我们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也可能跟彼得一样，我们假设自己我们已经明白基督所代表的意义。所以我们要跟从基督，首先就叫对基督有正确的认识。跟从基督的第二点，就是舍己，天天背十字架。彼得虽然做出了正确的信仰告白，但是耶稣不要跟从他的人是停留在知识还有思想的层面，耶稣要跟从他的人进到一个行动的层面。我们每个主日也是用使徒信经来做出正确的信仰告白，但是耶稣不要我们只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主要我们进入行动的层面。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什么是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我们知道十字架就是代表死亡，所以舍己背十字架就是向自己死，向旧的我死。耶稣在这里强调，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需要舍己。舍己背十字架不是在讲苦修，不是在讲禁欲，基督教也不讲苦修禁欲主义。舍己背十字架不是在强调要为主受苦，舍己背十字架是在强调基督是我们的主。舍己背十字架不是我们的意识不重要，而是我们相信主的道路是最好的。当我们自己的意识跟神的意识不同的时候，我们愿意舍己，我们愿意否定自己。所以舍己背十字架就是体贴神的意识，而不体贴我们人的意识，愿意脱离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舍己背十字架就是当我们看见自己有而别人没有的时候，我们愿意舍弃骄傲，我们愿意更加的谦卑。舍己背十字架就是当我们看见自己没有而别人有的时候，我们愿意舍弃嫉妒，更多为已经有的感恩。舍己背十字架就是我们看更多看见别人的需要，而不是只看见自己的需要。舍己背十字架就是愿意舍下时间，更多陪伴家人，更多关注家人的需要。舍己背十字架就是愿意舍下时间与喜乐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特别是我们需要陪伴关怀那哀哭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舍己背十字架不一定是要放下一切去全职服侍，也不一定要离乡背井到一个很危险很遥远的地方去宣教，除非上帝对你有清楚的全职或是宣教的呼召。舍己背十字架就是问自己，主耶稣，你喜悦我做什么，而不是问自己喜欢做什么。前阵子我有机会去探视一位九十几岁的一个长者，他说他每天早上起来的祷告就是，主啊，今天你要我做什么。他把自己全然都交托给主，他每天也都在寻求神的旨意。 彼得曾经对耶稣说，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归从就是跟从。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每一个决定要跟从耶稣的人，要先做好一个心理准备。我们跟从耶稣，不是每件事都会照着我们的喜欢的方式进行，有时候甚至会朝我们相反的方向进行。我们都喜欢青草地溪水旁，但是神也要带领我们走过死荫幽谷，因为死荫幽谷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迈向成熟的必经之路。所以当我们决定要跟从基督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全新的思维。耶稣说，舍己背十字架是要天天舍己背十字架。天天就是没有假期，连国庆连假的假期也没有。天天就是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既然跟从基督那么辛苦，要天天的舍，天天的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跟从基督呢？耶稣说，这是攸关生命的事。因为耶稣是赐生命的主，听从耶稣和他的话就是生命。耶稣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在这里用投资的角度来讲述生命。如果一个人为了迎合世界，想要保住自己的性命而拒绝掉耶稣，他会在最后失去了生命。但如果一个人为了耶稣的缘故，即使失去了性命，但是却会在最后找到生命，这才是最划算的投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福音朋友们，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都会精打细算，但是我们可能在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反倒是掉以轻心，就是在投资生命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用很多时间在工作上打拼，我们花很多时间在专业上学习，我们投入很多时间来满足自己和家人的需要。我想这些都是好的，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是这些投资的回报都是短暂的。随着我们在世上生命结束的时候，就要如诗篇所说的，我们就要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在时间以外还有永恒，在今生以外还有永生。如果我们要投资人生，就要投资永恒的人生，这才是最好的长期投资。耶稣在这里是提醒我们，不要因小失大，不要想要拥有那次好的，却失去了最好。今生不是不重要，我们在世上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但是耶稣不要我们只看到今生，却没有看到永生。耶稣不要我们只看见短暂，却没有看见永恒。耶稣在这里绝对不是否定物质跟财富，这些都是好的，他是人手所造一切的丰盛和财物，即使是全世界也不能换得永远的生命，除非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但是在这里我仍然要强调一件事情，耶稣在这里不是说舍己背十字架是换得生命的条件，舍己背十字架是一个已经得着生命愿意跟从的人，也就是你和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所流露出来的一种生命特质。 我们舍己背十字架，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先为我们立下了舍己背十字架最好的榜样。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与之一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不仅用投资的角度来讲生命，他更告诉我们这样的生命是一个荣耀的生命。当耶稣带着天上的荣耀再来，降临在他的国度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世上不以耶稣和他的话为耻，并且忠心跟随到底的人，将要在神的国里分享耶稣一切的荣耀，并且得到一切神所应许的福分。神国的荣耀和福分在今生也会有，但是要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国的荣耀和福分才会完完全全的实现。彼得和门徒期待跟从基督，分享他的荣耀，他们的认知并没有错误，问题是他们把时间提早了。不是彼得跟门徒把时间提早而已，现今许多的基督徒也同样把这样的时间提早了。许多人跟从基督，等不及就想要在今生就得着荣耀，但是他们忘记了今生是我们要忠心跟从基督的时候，来生才是我们享受得着最完全荣耀的时刻。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人常常是把自己提升到最高，所以当我们在讲舍己背十字架的时候，常常就会显得格格不入。但是对于跟从基督的你和我，对于跟从基督人而言，耶稣对这样的要求始终是没有改变。我们跟从基督虽然需要耐心等候，虽然需要天天舍己背十字架，但是我们却是有盼望的。因为这个盼望，圣经告诉我们说是活泼的，活泼就是活的，就是有生命的，就是一定会实现。我们必定会看到神国的荣耀。所以当我们在讲跟从基督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天天喜乐的来跟从，而不是天天忧忧愁愁的来跟从。所以跟从基督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舍己，天天背十字架。跟从基督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我们要在这世上做主见证。耶稣在说了这话之后，就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悄悄到山上祷告。当耶稣祷告的时候，就在三个门徒面前改变面貌，衣服洁白放光。耶稣的变相代表什么？耶稣的变相代表平常隐藏在他里头的神性完全的显露出来，以至于他外在的衣服也洁白放光，因为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也让我们想起来保罗约在中午，当他走进大马士革的时候，主耶稣的大光忽然从天上向他四面照射。在中午是最亮的时候，还能够出现大光，可见这个光是有多么的强烈。门徒看见耶稣的变相，等于是稍微窥见耶稣在道成肉身之前的一点荣耀。这个荣耀是在创世之前，耶稣跟天父同享一起同享的荣耀。 所以耶稣的变相就是神最强烈的向人来显现，亲自来显现。彼得后来也见证说，他亲眼见过基督的威荣。所以基督的变相不单单是印证他先前所说的话，在门徒当中有些人在未尝死位之前必会看见神的国。耶稣的变相更是给所有跟从基督人一个美好的盼望还有切据，因为耶稣的变相正代表着神的国度必会来到，神的国度必会完全的实现，基督要在他的国里头彻底的来彰显王权。在那个时候，忠心跟从基督的人必要在神的国里头得着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但这个时候令门徒更加惊讶的是，在耶稣变相的时候，忽然有两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摩西和以利亚在荣光里显现，并且跟耶稣说话。摩西颁布十诫是律法的代表，以利亚是王国时期最伟大的先知，是众先知的代表。而律法和先知都是为了要见证耶稣，所以摩西和以利亚同时出现，就是为了要见证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拯救者，那位弥赛亚。所以正如腓力把耶稣介绍给拿单业的时候，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都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两位历史的伟人加上耶稣基督，可以说是荣上加荣，在这样极其荣耀的时刻，也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层级最高的高峰会议。他们到底在谈论什么？他们谈论的主题不是应该如何让以色列重返荣耀吗？但是他们这时候所谈论的主题竟然是关于耶稣去世的事，也就是耶稣将要在耶路撒冷所成就的事，也就是要受难的事情。在这么荣耀的时刻，谈论的主题竟然是受难。荣耀和受难这两件事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但是这么强烈的对比也正是在告诉我们，受苦和荣耀是息息相关。基督必须先受苦，随之而来的才是进入他极大无比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是如此，我们跟随他的人也是需要如此。摩西跟以利亚和耶稣所谈论的是关于去世的事。去世这个字原来有出去的意思，是被用来描述以色列人的出埃及，但是这个字在这里又再次被使用，表示耶稣要借着他的受难再次成就一个更伟大的出埃及。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为奴之地，而主耶稣则是要把神国的子民，把你和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国度，进入一个新的创造。耶稣说，圣经说，当彼得醒来的时候，看见摩西和以利亚正要离开。这时候彼得对耶稣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并且提议要搭三座棚子，一座为耶稣，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因为眼前荣耀实在是太美好，太动人了。如果搭三座棚子，不仅可以留住两位 来访，从天上来的访客，也可以留住耶稣基督。留住他们，就等于是留住一切的美好，留住一切的荣耀。耶稣也不用上耶路撒冷去受难，跟从耶稣基督的人，门徒也不用天天去舍己背十字架。所以彼得提要搭三座棚子，是一举三得的想法。我想彼得的想法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也知道，即使在这世界上最盛大的颁奖典礼，当一个人到台上来领奖，不论那个时候站起来有多少，不论那时候掌声有多响亮，不论那个时候欢呼声持续多久，但是当这个人领完奖之后，他终究还是要走下台去，继续面对人生更严峻的挑战，因为他们还没有得到终身成就奖。所以当彼得提出这样的建议之后，圣经给他的评语是，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圣经之所以说彼得不知所云，是因为耶稣如果留在山上，那么神救赎罪人的计划就无法实现，你和我今天都无法得着这宝贵的救恩。虽然摩西是伟大的律法颁布者，以利亚是众先知的代表，但是他们两个人跟基督是不同等级的。摩西和以利亚虽然都曾经在山上领受神的吩咐，但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直接向人启示的神。摩西的脸因为反映了神的荣耀而发光，但耶稣本身改变了面貌，显露出神性的威容。摩西是以色列的拯救者，但耶稣是全人类的拯救者。所以当摩西和以利亚与耶稣相较的时候，他们两位不过是配角，都要相形失色。所以我们用伟大的先知，用伟大的教师，都不足以来描述耶稣。耶稣是神界应许的实现，他是独一无二的。耶稣本身就是生命，他是赐生命气息的主。如果我们错过了耶稣，就等于是错过了生命。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作得救。在彼得还没有得到耶稣回复之前，就有一朵云彩靠过来把他们遮盖住，门徒极其的害怕。云彩的降临会让人想到在出埃及记当中耶和华荣光的显现。这个时候有声音从云彩传出来，这是我的儿子，是我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同样也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天父在这里亲自再次向门徒证明，耶稣就是天父的独生爱子。耶稣比摩西、比以利亚、比任何一个人都具有更高的地位。耶稣所说的话是具有绝对的权柄。当彼得在山上经历神国的荣耀，多么希望就待在那里，能够留住眼前一切的美好。但天父却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从基督。跟从基督就是听从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否也跟彼得一样有同样的感觉？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在这里一走进来就有同工热忱的接待，让我们倍感温馨亲切。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的敬拜，有领会带领我们敬拜，诗班用美妙和谐的歌声带领我们敬拜。 我们在这里有纯正的福音可以听，我们在这里有丰富的主日学可以上，我们在这里有许多人来服侍我们，我们在这里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团契，有弟兄姐妹一起陪伴我们，关心我们，跟我们一起流泪，一起欢笑。所以我们真是要说，我们在这里真好。门徒在变相山上经历亲眼看见了神国的荣耀，但是现今不是他们在那里享受荣耀的时刻，现今是他们要跟从耶稣一起下山的时刻。耶稣登山变相之后，他要下山，他要走向另一座山丘。这个山丘不是他要彰显威荣的地方，这个山丘是他要被钉十字架的各个他。耶稣走下山的结果是要用最痛苦最残酷的方式来经历死亡，为的是要拯救这世上失丧的人。这里也让我们看见耶稣的爱，耶稣的爱要吸引我们，也要激励我们来跟从他。门徒看见神的国很好，但是他们仍然要下山回到这世界，因为在这世上仍然在那里继续有神的国。我们虽然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确实要在这世界代表基督，为这位受难又复活的主来做见证，让人能够看见神的国已经来到。我们在这里真好，但神不要我们只是这样，神要我们听从基督。耶稣拯救我们，就是为了要让我们来跟从他，来服侍他，来做他的门徒，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假如我们的生活行事为人还没有办法让人分辨出我们跟世人有什么不同，那很可能表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跟从基督，很可能表示我们还没有真正做主的门徒，也可能表示我们还没有走真正舍己背十字架的道路，也很可能表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活出基督。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来到科西马尼园，向天父祷告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圣经说耶稣这样三次祷告之后，他就对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有的时候我们实在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这样带领我们，许多时候神的带领完全不合我们的意思，但是我们仍然要向天父祷告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们要在一切的事上，一切的事上始终认定主，我们相信神的旨意是美善。耶稣跟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耶稣今天也同样跟我们讲，起来，我们走吧。让我们一起来跟从基督，而且是跟从基督到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境况，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离开主，不要离开教会。感谢主，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来思想，我们一个跟从基督的人要如何来跟从，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对基督要有正确的认识，其次就是我们要舍己，天天背十字架。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在这世上继续做主的见证。 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都能够跟从基督，而且是跟从到底，直到我们见主的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得到指示，知道耶稣就是父所立的基督。愿父神赐给我们智慧，对基督有正确的认识。恳求天父也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并且借我们在各处能够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在这世上能为主做见证，能够更像我恩主。也愿神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长存活泼的盼望，让我们能够跟随基督，并且跟随到底，欢欢喜喜等候神国完全的实现。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